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顾。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教牧书信。我们这阵子都是在跟大家来研讨提摩太后书的信息。我们今天进到第18课，也是这个课程24课已经走过三分二的道路。我们今天的主题按上回宣布是被盗的危险，或者说我们按提摩太后书的主线持守正道，也要按正义来传讲正道。今天我们说在一个异端邪说横行的日子里面，被盗的这个状况到底什么回事呢？我们进到第三章了，我们也为着今天这个经文来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求主给我们能力，特别这些学习的日子，不但是有真理有真道，我们这个人也蒙你悦纳，我们也做一个有榜样的工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三章的经文呢，提摩太后书，今天我们特别来先念第一到第八节。这里呢，保罗对提摩太让他看出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我们念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都也是不容易念，也对照我们今天我们的日子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保罗说他的日子里面已经有了。我们来领受第一节到第八节好吗？有圣经我们翻到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一到第八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透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我们圣经就只是念到第八节这里了。其实这个经文呢，我们念的时候呢，哇，发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数算，这里呢提到很多的形容词，有多少项，你没有念的时候呢来数算呢，我们一块来讲到有多少项呢，你就懂。 但是这里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要来说说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末世就是危险的日子，危险的日子就是末世咯、啊、当然这个你可以这样的理解了，因为他已经说了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嘛，所以末世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危险啊。这个你这样的解释圣经也通的，也有你的道理的。但是我们说末世这个用字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它有更清楚的意思。那么一般的理解呢，末世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咯。那么世界上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末世就是世界末日咯。哎呀，世界都完蛋了，世界终结了，那么世界要变了，要消灭了，这个就是末世咯。那你说这里呢，末世按保罗说是危险的日子啊，我说这个是其中一个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按圣经来思想末世呢，末世的意思不是直到哇有一天这个天地都没了，都要废去啊。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呢，也说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要经过大的变化，这个天地好像要被火焚烧，是不是末世就是那个时候才是末世呢？其实呢，圣经如果我们按圣经的教导比较准确一点呢，圣经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啊？圣经的末世就是说，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是新约来临的时候呢，末世就已经开始了啊，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末世不是要等到哇你说这个世界已经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懂得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嘛，才是末世。末世按圣经的意思是耶稣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成为一个婴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末世已经就开始了。那听得清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末世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与他第二次要再来中间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就是末世的意思。那么旧约的先知，我们说他们传讲要再来的主耶稣，那个时候旧约的年代的人还不是在末世里面，但是当主耶稣基督降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在门徒中间呼召他的跟随者，教会也因着他升天圣灵被差来，那个时候末世已经开始。所以我在说末世是耶稣第一次与第二次来临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就是末世的时段。当然呢，圣经也说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要审判这个天下，他什么时间再来啊？圣经没明说了，而且圣经也说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圣子我们主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很多异端呢，邪说呢，他们告诉我们哎，末世已经要到了，什么时间呢？世界就末日了。如果按圣经来说呢，这些全都是乱讲的，因为耶稣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预言，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么救主就要再来。如果是这样的来解释圣经传讲的，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没有人知道。如果你不相信呢，你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谈到末世的 时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也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末世那个意思。好，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念？有没有数算？到底这里提到称为危险的日子呢？有多少的事情啊？保罗说，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我们发觉呢，如果你真的数算呢，我就不晓得有没有数得清楚啊。可能你数得比我更加清楚，你就指正了。我看这个清单呢，谈到危险的日子呢，至少有19项特征。那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这个是提到人自私，提到人贪婪，贪爱钱财。其实贪财呢，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一章经文那个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生活的满足不在钱财，虽然钱财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贪财是称为万恶之根呢，我们就要小心。所以保罗这里说末世的危险的特征之一呢，放在最前面呢，就是人自私贪婪。那这个呢，如果我们往我们四周围看，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呢？我不太认识中国，不是在里面生活嘛。但是有一句话呢，我常常都听到，就我听得多了啊。中国最有名就是要什么都要向前看啊，那个钱不是前面的钱哦，是金钱的钱。哇，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什么都是向前看啊，没钱不可能啊。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落在一个不断要金钱贪爱钱财的地步呢？啊，这个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想哦。如果教会的工人我们也是贪爱钱财，那么我们的服事怎么搞呢？所以保罗这里说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他没有很具体告诉我们他那个时代那个年间提摩太提多他们的教会那个实际的例子是什么回事。但是他这样的说也表明出现在他们中间有这个了。那么继续念下去，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呢，保罗说有自夸、狂傲、谤读，这个是提到人的自我中心，不但是自私，是自我中心，而且他的性情呢变得更加放任。可能你说胖读这个字呢，是说话呢没分寸，甚至说人的坏话。狂傲是我们的性情显得不羁，不但是没礼貌，是我们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其实第往后呢，这个19章里面也有一个谈到人自高自大，但是狂傲也跟这个自高自大有关。他的心态，他的态度，做人呢都没有把人放在他的眼内。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特色呢，就提到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了。这个不是单是他个人的性情了，狂傲啊谤读就是个人的性情了，自夸是个人的性情，违背父母呢就是谈到我们的家庭了。忘恩负义，一方面可能是家人，另外也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好了，或者说我们家庭很多问题了，父母跟子女关系不好了，子女呢也没有真的，不但是没有孝顺父母，甚至这里说是违背父母了。哇，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说很多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 离婚的状况，父母都离异嘛，分开嘛，造成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当然呢，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家庭，那么违背父母啊，在我们只是很多都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什么回事呢？可能不是那么糟糕，但是我们说如果单是一个孩子的家庭，那个孩子也不亲爱父母，哇，那个结果呢，结局呢是很悲凉的。保罗继续说，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啊，这个呢，哇，我觉得还是谈到家庭的范围，但是也扩大了，因为解怨嘛，解怨亲情呢当然也是还是在家庭的范围里面，但是谈到解怨的时候就比家庭的范围更大了，可能是我们的血趣了啊，扩大到人际的没有好的相处，扩大到一个怨恨，不但是家庭中，还是或者说在朋友，在你社区的交往里面有这样的不解怨了。好说谗言，不能制约，这个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言语，谗言就是说长道短啊，不但是不说真话，说坏话，说三道四啊，说谗言。不能制约就是你不可以控制你自己了，还是你的人的性情方面的，你了解这个就是不好的，犯错的，就是你就算是这样的，你保罗说人在这个不能制约中呢，就不能的来控制自己了啊，这个很可惜了。如果我们懂得自己在主的面前做得不好犯罪，哎呀，我们没有来认罪，还是变本加厉，那这个就是不能制约了。哇，心情凶暴是什么意思啊？心情凶暴就是一个人的心情很暴虐，不爱良善，好的事情规矩的我不要受约束，不爱好的，不爱良善嘛啊，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性情跟道德有关的。哇，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是什么意思啊？卖主卖友，哎，如果你是信主的，你怎么样可以卖主卖友呢？就是你不讲道义，你可能没有实际的重生的生命，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教会中人呢，是没有好的生命的见证，任意妄为，没有人可以管着你。哇，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做领袖的，比方做长老，甚至做传道人，有人说诶，他任意妄为的，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诶，我们连领袖呢也出问题了，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啊，这个也是谈到人的自义，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人只是喜爱宴乐，不爱神。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有很好的外表看来，但是内里呢没有对神的真正的爱慕呢？我们只是喜欢吃喝欢乐，不爱神呢？这个爱宴乐不爱神是这回事了。那当然最后呢，他这个清单有19项啊，他最后提到有金钱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啊，这个呢金钱是跟宗教有关的，是有信仰的，但是道貌昂然，但是你可能里面呢就是很败坏，背了金钱的实意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连宗教方面这个范围里面的人呢，保罗也说在危险的日子末世里面呢就有这种种呢令人怀疑令人不安的状况出现。好，我们看这个简单的范围很快的 这样的说一遍啊，不晓得我们的领受是什么回事呢？我就把它归纳做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讨论。第一个呢，我看这个清单十九项里面呢，就真的看见在末世里面，就算你说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等候他第二次再来，中间呢这个称为末世的日子里面呢，罪的本相呢还是很鲜明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清单里面让我们看见人呢，你跟我在其中啊，很多时候都是被私欲来牵引。因为保罗很多项里面提到自我、自义、自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什么都是自我。我们强调整个世界，今天强调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世界里面，是不是这回事呢？我不是说自由不好哦，但是我们只是谈自由，谈我们的权益，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人的私欲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呢？我们什么都是以自我出发点，什么都想到先想到我们的私利，我们那个爱心就当然就一定是冷淡了。所以在末世，我们真的大家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人犯罪就是被我们的私欲来牵引的嘛。所以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说得好，我们犯罪你说没有因由啊，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小心，每天的决定都是按我们人里面的私欲，被这个私欲来牵引呢，雅各就是说私欲结果呢生出犯罪了啊。我们犯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我们里面已经积存很久。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这个称为被盗危险的日子里面呢，你的欲望有没有好好的去来靠神的灵来控制呢？当保罗对提摩太提出这个被盗的日子的清单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当提摩太领受的时候，或者说不但是提摩太，他一块来看这封书信的教会来领受保罗的教训的时候，有没有生出这种反省，不要被私欲来牵引我们。那第二呢，这个清单也让我想到，不但是自我、自私、自义，是很多假的事情啊，很多假冒、虚假、假道。其实异端的出现就是假嘛，哇，充斥很多假。那么很多假出现的时候，就是没有真的清新的日子了，人都败坏。其实想到我们中国啊，有时候没，我想来想去，有时候令我们华人也没有很好的念来看自己，就是哇，外人一看你这个国家什么都假的，都有可能出现的啊，不是事物里面假的事物，就是我们很多懂得装假弄假的人。那么这个清单，保罗也让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人类里，不单我们说这个私欲的问题，也是有没有清洁，有没有清新，或者说只是很多假冒呢？哇，假就相对于真嘛，真理不可以允许假冒、虚假、虚伪啊！这个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应当彼此来提醒啊。罪的本相就是自我中心、自夸、骄傲，但是罪的显现出来，从里面表达出来，可能也是一种假冒啊。这个是异端，异端就是相对于真理的一个的冒牌货，我们要很小心的。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这十九项里面呢，如果 按一个可以归纳呢，就是人际方面了。这里说到怨恨不能不解，不解怨嘛，怨恨不解，我们很多人的心结呢，被怨恨来充斥，不肯和解，关系不但是没关系啊，怨难解开，哇，这个呢也是教会很多时候呢，或者说一个社会里面呢，很麻烦的事情。解怨，你不单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你跟你的同伴、你的伴侣、你可能最好的弟兄，如果产生出怨恨来，可以不可以解怨呢？如果我们说已经有主福音的一群人，按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应当彼此相爱，我们那个怨恨还是解不来，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了。我不是说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谈到末世，谈到这个被盗的危险，保罗其中有一句话，不解怨啊，无亲情，无亲情已经很可怕，但是不解怨，这个不解怨就不单是亲人方面呢都有没有这种爱，而且整个社会整个人际圈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被盗的日子，当然不单是真理上我们走边，而且这个人际方面呢，保罗也要提摩太他真的要小心。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被盗的危险还是按我们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主线来说呢，我说是一个不明真道的日子。这里提到亚尼跟杨毕，哇，我们不晓得这两个人是谁，按照传统是摩西年代旧约里面埃及王的术士反对摩西的两个人。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末世危险的日子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不明真道。这个不明真道包括他不肯学、不留意、不能够明白。提到无知的妇女呢，被这些人影响，他们就算是常常学习也不能够明白真道，我觉得真的很可怜。如果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不小心呢，不但是被私欲来迷惑，没有清心、假冒、不解怨，更加保罗说呢，我们学来学去呢都不能够明白真道，这个真的是很可怜。盼望主保守我们脱离这种被盗的危险。
我要匍匐在你面前，在圣洁中敬拜，也要站立在破口上，因忧伤而哭。